经，而且也是念念无有间断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一个段落，显无尽，请看经文。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禁锢，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一句，持广大最胜供养，这是指前面普贤观行供养。在这一句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广大最胜这几个字。什么叫广大呢？称是才广大，而最胜呢，称理称和真理才能够称得上最胜，才能够叫最胜。可见的前面所说的那么多那么广大的供养，它不只是才供养而已啊，而且还兼有法供养，还具有的法供养在里头。否则的话怎么能够说广大最胜供养呢？而且也因为普贤行的供养，才法二供具足，称理称师，所以他的一一供养才能够结归到无尽的。而底下的经文，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这一段经文是以反面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的供养无有穷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虚空界尽了，众生界尽了，众生业尽了，众生的烦恼尽了，那么我们的供养就尽了，就可以终止，就可以不必修学了。其实虚空界、众生界、众生的业，我们众生的烦恼怎么会有尽的时候呢？光是虚空界、众生界就有无穷尽了，就无有穷尽了。更何况每一个众生又有无量无边的业，每一个众生也有无量无边的烦恼，那么整个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更是无有穷尽。换句话说，我们所要修学的供养也是无有穷尽。所以底下的经文菩萨才说，尔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禁锢，我此供养亦无有尽。这一段经文呢，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的供养无有尽的时候，无有穷尽的时候，就是因为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的烦恼不可尽，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我们所要修学、所要修行的供养也是无有穷尽的时候啊。接着下面的经文呢，是张无间，请看经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彼焉。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菩萨的供养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供养而使得生与意这三业感到疲倦，觉得厌阻。换句话说，这就在告诉我们，我们修学普贤行、修学供养的人呢，也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且我们的身与意这三业呢，也要不能够有所疲倦，不能够有所厌阻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供养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我们的身与意业也能够无有疲厌呢？这就是普贤行愿力以及我们自己起身信解，也就是智慧开了的缘故。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智慧要是没有开，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怎么能够平等的去供养一切众生呢？ 而我们的供养怎么能够做到自然，做到随缘而不攀缘呢？这决定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我们起身信解了，就是因为我们智慧开了，才使得我们能够做到自然，能够做到随缘而不攀缘的去修学我们的供养。不攀缘，那我们的心就自在，就清净了，就不分别，就不执着了。既然我们的心地一片清净，不分别，不执着了，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不以生灭的心，不以取向的供养而供养，所以我们所修的修学的供养也就自自然然的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且呢也不会生疲倦的心，不会起厌足的念头。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把广修供养这一个大段落的经文讨论圆满。当然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提出来，菩萨告诉我们修学的两大重点。第一个就是要以清净心来修学，只要我们心地清净呢，那我们自自然然就能够做到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不会有疲厌，不会有厌足。心清净，心里面一尘不染。既然一尘不染，那哪有疲倦的念头呢？就不会有这个念头。既然不会有疲倦的念头，那怎么会有疲倦，怎么会有厌足呢？我们要晓得，用我们一般世间人的感觉来说好了，我们平常会觉得无聊，没事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无聊。为什么会有无聊？为什么会觉得无聊？因为我们自己有无聊这个念头，所以才会觉得无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念头，没有无聊的念头，怎么会觉得无聊呢？不会了。所以只要我们心地清净了，一尘不染了，就不会生疲倦的心，也不会有厌足的念头。这是最重要的，修行要用清净心来修。第二个重点就是不间断，我们的修行绝对不能够有所间断的。我们念佛法门常讲的不间断不怀疑啊，这一句佛号要一念接着一念啊，不能够有所间断啊。能够念念是佛，心心是佛心，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能够成就，求往生绝对能够往生。所以这两个重点特别的重要，菩萨在每一个段落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晓得佛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是最重要，可是我们修行的，我们学佛的人常常会忽略掉。佛门里面常讲的一句话，老生常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常提到。为什么常常去谈呢？为什么常常去说呢？就是最重要，不重要的不会一提一再提，不重要的只是讲过就算了。就像佛经里面比较不重要的，佛也只是说一遍而已，菩萨也是讲一遍而已，可是最重要的呢，菩萨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佛亦如是，在经典里面你看到佛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的，那就是最重要。就像弥陀经里面佛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信愿行三资粮，而这个呢就是净土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缺少的三质量，一定要记住。像这些道理啊，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接着下面的经文，我们就要进入到第四个大段，忏除业障。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忏悔业障，那么我们是依据宗密大师的注解来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讲的是忏除业障。这一个大段也是一样，它可以分为别名四相、总结无尽这三个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段落别名，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把这一个大段落所要说明的纲领啊，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换句话说，在底下的经文里面，普贤菩萨就要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如何，要怎么样来修学忏除业障的方法。忏这一个字是梵语，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它完整的说法，也就是说它具足的梵音应该是忏摩。忏摩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就叫悔过。所以忏悔这两个字是半梵半华，一半呢是取自于梵音，是使用印度话音译过来的，另一半呢是使用我们中国的意思。所谓忏，是承诺先罪，把自己过去所造作的罪恶、所做的过错说出来，一点都不隐瞒，这是忏。悔呢，改往修来，这就是说改正过去错误的行为，使以后呢不要再犯这种过错。可见的忏悔的意思就是改过自新呢，也就是我们儒家所说的不恶过啊。过失只有一次，知道自己有这种过失了，以后再也不会去犯了，这才叫做忏悔啊。现在呢，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晓得忏悔的意思，认为忏悔就是佛菩萨原谅他的过错，总以为自己犯错了、造了恶业了，没有关系，只要到佛菩萨面前忏悔，那么佛菩萨就会原谅他了，就会把他的罪过把他担起来了，而自己呢一点悔过的意思都没有，甚至于呢今天在佛菩萨面前忏悔了，第二天呢又去犯了，又去造作罪业了，像这样的忏悔法怎么能够忏除罪业呢？不但不能够忏除罪业，反而呢只有把罪业加重而已啊。我们千万要记住，忏悔除了真诚发落罪过以外，特别要注意到的是悔过，要把自己的罪过改正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除的效果。除什么呢？除罪业啊。就像《心地观经》里面所说的，发落忏悔，罪即消除。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发落忏悔这四个字，他并没有说只要发落就可以了，就可以消除罪业了，而是要发落忏罪啊，同时也要悔过，要改往修来，要改过自新， 这样我们的罪才能够消除啊。说到颤叶，它一共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胡叶颤，这一种力量比较薄弱，但是它有力量扶烦恼，能够把烦恼扶住，不叫它起现行，使自己的身心呢得到清净。这个时候我们的业障看起来好像是消除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啊，但是呢它能够不起作用。就像我们有嗔恨心，我们也遇到不平的境界现前，我们心里会生气啊，因为我们的嗔恨心，我们嗔这一个烦恼没有断掉，那当然会生气啊。可是这个气还没生出来的以前呢、啊，就能够把它糊住了，使这个嗔恨呢、啊、起不了作用。我们能够做到这一层，这样我们的忏悔就有力量，就有初步的效果。最低限度呢，我们至少呢要做到这一层，要做到胡叶颤，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的烦恼多，对于事对于理常常迷惑，凡事呢顺着我们的心就欢喜，不称意的呢心里面就不高兴，这个就是烦恼起现行了啊。所以我们修胡叶颤要在什么地方修呢？要在顺逆境界里边去修啊。顺境不生欢喜心，逆境现前的也不必忧悲苦恼，我们的心呢也要不为逆境所动。可见的我们的修行方法一定从愿亲平等下说啊。这个愿亲并不一定说的是人呐、啊，换句话说，对于一切的境界，对于一切的事，我们都要做如是观。而在这里面呢，修清净心，那我们自己就得到受用了。如果我们自己的心要是被境界所转，那我们自己就要觉悟到，我们是一个生死凡夫，还是被轮回所转。为什么呢？我们的心随境界转，这就是轮回。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轮回，即使天天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去不了的啊。西方极乐世界虽然可以待业往生，可是我们要晓得啊，所谓待业是带着业习种子，是带业习种子啊，并不能够带现行的、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烦恼扶不住，扶只是像石头压草一样，并没有断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待人处事皆物要用真心。真心是什么呢？真心是平等心，真心是一片慈悲，平等的慈悲。别人对我们好，我们真心对待他，绝对不是虚假的、虚妄的。别人怨恨我们，甚至于要伤害我们，我们还是以平等慈悲来对待他，这才是学佛，这才是觉悟的人。如果别人有小小的事情得罪了我们，我们心里面就不高兴了，那是我们迷惑颠倒， 这个决定不是学佛，学佛是学觉悟啊。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这一层的道理，那我们这一生就受用不尽了，我们就能够消除业障，就能够增长福慧。可见的，我们的业障不能够消除，我们的智慧不能够增长。说个实在的话，就是我们不肯忏悔啊，这是我们要觉悟的。如果我们不从这里下手，那真正是没有门可入啊。第二种是转业忏，前面那一种方法也就是护业忏，多半是人天小乘人的修法，而学大乘佛法的大菩萨们，他们所修的是转业。转业那就要有相当的功夫了，一定要有智慧，要明理，要懂的道理，才能够转，才能够把它转变。譬如说，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别人来找我们麻烦呢，我们要晓得，别人找的麻烦，别人的伤害，无非都是那些名闻利养啊，这些东西别人才可以伤害我们的。而这些东西呢，都是假的，并不是真的。而我们本性里面六根的功德，这是真的，谁也伤害不了我们，所以真的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假的呢，好像常常有人会伤害我们，其实呢，假的也伤害不了。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命里面所应该有的名闻利养，那别人想要来障碍，想要来破坏，也障碍不了，也破坏不了。命里面我们所该没有的，所应该没有的，那看起来好像是被别人给障碍住了，也破坏掉了。实际上呢，被别人所障碍住的，所破坏掉的，本来就是我们命里面所没有的，所应该没有的。那他障个什么呢？破坏个什么呢？没有啊，本来就不应该我们的啊。一旦我们觉悟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冤家对头本来就不是冤家对头，是我们自己眼睛看错了，看走了眼。实际上呢，他对我们并没有伤害到什么。譬如说，我们的钱被他骗了，被他偷走了，那本来就不应该是我们的，应该是他的嘛。当我们这一想呢，心开意解了，于是呢，我们的业就转了。我们本来是一个怨恨的心，本来造的是恶道的业因，这一转以后呢，心就放下来，对他就没有怨恨的心了。而当我们的业转了以后，果报也就随着转了。所以只有智慧的人，他才会转业啊，他晓得逆境是我们修道的增上缘，顺境也是我们修道的增上缘。所以只要我们会转，那我们在顺逆境界当中，在任何境界里面都能够得到自在，悟不成性啊。像这样的修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定成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而修学这种功夫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把事出世间法的真相搞清楚，一定要深信因果报应，要相信我们这一生的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呢？我们这一生所吃的、所喝的、所穿的，都是我们前一世所造作，都是我们前世所修来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在顺逆境界当中成就我们如如不动心。像这一种忏业的方法，目前我们就可以修学的，就可以来修学的，可以来学习的。第三种是昧业忏，前面两种忏业的方法是属于试忏，试忏只能够除梦，不能够拔根，换句话说，它只能够消除罪业的果报，可是呢，并没有办法把罪业的种子把它除掉。我们要晓得，只要有罪业的种子在，那只要有一天因缘记住了，因呢，这个罪业的种子呢，遇到了缘呢，那我们又会得到果报的。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可见的这两种忏法并不究竟，而现在这一种忏法昧业忏呢，是属于理忏，理忏能够拔根，能够把罪业的种子把它昧掉，只要业种，只要罪业的根源一除呢，那我们自然就不会受到业报。所以这一种是最高最易究竟的修法。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昧业一定要破无明见法性，也就是禅家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如果我们以原教上来讲，一定要在初住菩萨以上的地位，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般若智慧真正透露出来了，这样才能够办得到，才能够来修学啊。因为我们的罪业就好像暗示一样，一间呢伸手呢不见五指的千年暗示，这个房间呢实在太黑暗了，而这种黑暗呢已经经过千万年了。虽然这一间房间那么的黑暗，同时黑暗的世界又那么的长久，可是呢，只要我们在那个房间里面点一盏灯了，那么这一个房间的黑暗并不会因为它的时间已经那么久了而驱除不掉，并不会的。只要那一盏灯一亮，那些黑暗呢，不管是千年多少年无始劫里面以来的黑暗，不管这个黑暗有多黑，全部消失了。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智慧开了，波折智慧的光明透露出来了，那我们的罪业也就被消除掉了。就像普贤观经上所说的，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啊。我们所造作的罪业就好像早上的霜跟露水一样，那么我们的智慧就好像太阳一样，只要早上的太阳一出来，那些霜那些露也就全部消失了。的确是这样。说到我们一切的业障 都是从妄想中上所产生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念实相，念真如实际，能够离开一切过难。换句话说，我们的念离了，我们的心清净了，心依了，那我们的妄想自然就没有，自然就不生起来。妄想没有了，那怎么会造业呢？自然也就不会造业了。这是真忏悔啊，这才是真正的忏悔。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更能够体会到念佛法门的不可思议。一句佛号念到底，圆圆满满具足了这三种忏法。当我们念佛功夫达到一篇，这是胡业忏。如果我们念佛能够念到四依心不乱呢，得定呢，得念佛三昧，这就达到了转业忏。而当我们念佛功夫念到理一心不乱，智慧开了，那就是昧业忏。的确，一句佛号具足了这三种忏法。所以在经上才告诉我们，念一句佛号，昧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当然，这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我目前做不到。不过呢，只要我们懂得念佛的理论方法，只要我们真正肯努力精进的念佛，相信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是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那么说到业障，我们有时候说有恶障，有时候说有三障。实际上恶障跟三障只是开合的不同而已，同样说的是一桩事情。所谓恶障是说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是指的贪嗔痴这些烦恼，因为这些烦恼能够扰乱我们的心身心，所以叫做烦恼障。可见的烦恼它本身就是障碍，而所知呢本身并不是障碍，而是有一种障碍障碍了我们的所知。换句话说，一切事出世间法本来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本来我们是清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清楚。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不清楚了，这里头当然有一种障碍，障碍了我们，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不清楚，而这一种障碍就叫所知障。那么这一种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无明不觉，本来应该要觉的，现在变成不觉了。这是所知障的根源，也是法执的根本。可见的前面所说的昧业，一定要破法执，不破法执就不能够见性，不能够见性当然就不能够昧业。那么三障呢，是说的烦恼障、业障、报障。这个意思虽然跟恶障有一点类似，有点相似呢，可是实际上是比恶障的范围还要小。因为这三障完全是讲三界六道的事情，也就是说全部是说的六道轮回的这些事情。那么恶障呢，它却包括了出世间法，就是连等觉菩萨也没有办法断得干净呢，因为等觉菩萨还有一柄生相无明还没有破。 如果他再把这一品生相无明破了以后，那他就圆满菩提了，也就是成就了佛道。换句话说，恶障也就断掉了。那么三藏里面的烦恼障是说的什么？这也是说的贪欲、嗔恚、愚痴这些迷惑颠倒，对于一切事理不了解，不了解不明白，他就妄动，于是呢就造作了五逆十恶的业，这是业障啊。既然有了业呢，当然他就有果报，就会得到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的苦报啊。所以祸业苦，也就是烦恼业报这三障，它能够障碍我们的圣道，同时呢也会障碍我们人天的善果。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忏除业障对于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不但要修学忏除业障，而且还要常常来修行。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来修行呢？清凉大师里面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告诉我们，他老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善达逆顺实行。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十种心呢、顺逆十心呢，这个留到下一次呢我们再来谈。接着呢请诸位大德合掌，我们念一下回向偈。